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邱信志药师呢，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信志药师你好。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又来喽。
是早安，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算是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主题哦，算是两个主题啦。我们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瘦肉精到底是什么啊，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呢要当心的是柚子跟药物的交互作用了哦。我们先来关心第一个主题好不好，最近在媒体当中，甚至呢在议会当中、立法院当中，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瘦肉精了哦。因为明年110年的时候，美猪莱克多巴胺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呢就要进到国内了哦。那提到瘦肉精，到底什么是瘦肉精的性质？药师，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用了之后，瘦肉精就是用了之后能够把猪和牛的肌肉比例去做一个增加，可以让肌肉的生长最快速的就是生长，然后转少，就是把脂肪变比较少。那其实我们最常用的药物就是交感神经的兴奋剂啦，那添加在猪脂啦或是一些动物中长期去做一个使用，那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增加动物的瘦肉量，少长脂肪，减少饲料的使用，使肉呢可以提早上市，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利润变高。
所以比较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瘦肉精的一个使用会让我们的猪脂，对不对，它饲料又吃得少，
对
，然后它那个瘦肉又长得多，
对，
那个脂肪肥肉会变得比较少，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子的话是又降低成本，它会促进它的生长，然后提早可以上市哦。
没错，那瘦肉精它的成分有超过40多种啦，那像刚刚伟华有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莱克多巴胺。
对，我们最近都在说莱猪莱猪啊。
那它的商品名其实是叫培林啦，那这美国自己有说莱克多巴胺对人类的中毒的剂量要非常的高，然后它残留在体内啦，然后它也可以很快速的代谢的优点，所以它自己美国认为是说允许使用在对人体无害这样子啦。
是是，但是刚刚信志药师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哦，就是那个瘦肉精它有非常多种，对不对？
是的。
所以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的一种，
没错。
那目前的话是合法使用在美国当地，他们在饲养猪只的时候是合法使用的，
没错。是这样子，是没错。
然后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莱克多巴胺在美国，他们认为他们的中毒剂量远高于肉品残留量，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他还是会中毒啊。
没错，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亚洲国家的话，对于这个是有疑虑的，因为其实不管人体或者是哺乳类的动物，代谢任何的药物或者吃进去任何的化学的物质，代谢的地方都是不外乎是肝脏跟肾脏，那它残留的地方都会在这个地方是最多。那可能美国他们去检测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因为国外的人是没有在吃内脏的东西的，只有亚洲人， 炖补啦、月子啦，常常才会有炖这油鸡汤啦这一类的产品才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对对，
是没错啦。
我们的确国人的一个饮食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吃那些的猪内脏的，猪肚有没有？
没错，
猪腰有没有？
是这样，是没错的啦。
是猪肝呐、啊，你看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代谢器官哦，所以他如果吃了这些的有毒的物质的话，他最后是要透过肝肾来做代谢的嘛，所以他的一个残留量基本上都会在肝肾比较多，对不对？
没有错，是这样子，没错。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亚洲人如果人类服用过量的话，还是会有可能的副作用啊，心悸、心血管其他的副作用。因为这个成分呢，瘦肉精它就是一个交感的一个兴奋剂，我刚刚有提到嘛，那它主要就是说交感的兴奋剂，然后所以也有可能出现过量的时候会出现恶心、头晕、手抖、血压上升这一类的中毒现象。那此外呢，在瘦肉精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兴奋剂的成分，如果运动员如果误食了就是含有高量的瘦肉精的物品的话，也会导致就是说他去在做运动之前的时候去做的那个检测，那他会有阳性反应。那再来的话，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也是一个药品的一个知识，气喘的患者如果长期使用过量的话，有可能会降低他的耐受性，然后减少支气管扩张的正常用量。
嗯，
比如说呢，那我们呼吸器啦，那个呼吸的那个药物啦 Belotec， 那它就是气喘的扩张呼吸道的一个吸入剂，它就是去兴奋 beta 2 的兴奋剂。那你如果说吃过量的那个瘦肉精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接受体它就会长期就是说被兴奋了，那它就会对你的正常的用量的药物的含量就会变高，是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啦。
是，这种疑虑是指的是过量的食用了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对不对？
是的。
我想我们现在的民众非常的忧心，就是它基本上本来就会有一些的残留，对不对？那一直告诉我们说只要不过量不过量，我们民众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吃的过量呢？而且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如果以运动员来说的话，他如果吃了含有瘦肉精的这个成分的食品，对不对？那他可能去做一些尿液的检查的时候就会成阳性的反应，这种阳性的反应就是说你可能服用了禁药咯，对不
对，
有可能会损失了这个运动员比赛的资格。这在运动赛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耶。
没错，对啊。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啦，全世界有29个国家是明文禁用的，那比如说像甚至像新加坡是完全不开放。那这些国家其实它都是表明就是说除非世界卫生组织说明它是很 OK 的，或者是 Codex、那 Codex 就是最近大家可能在议会质询的时候也会有听到这个 Codex 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全名就是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也就是说它认为说 Codex 认证这是很安全的才会考虑开放进口。那其实培林这个我刚刚有提到嘛，它既然就是说是可以让动物违反自然生长的瘦肉的作用，
对，
那它就有相关的副作用啦。那就是说我刚才前面有提到有可能会引发心悸啦、心血管疾病等的副作用啦，或是对有心脏心血管的一些民众，那根本不用摄取到中毒的程度，那它就会有只要正常的心跳大概70或90下一下就会加快，就可能会有致病的一个风险。那所以说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个把关，对于未来的瘦肉精啊或者什么内脏这些标示检测上，我想应该这个要留给卫福部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课题去做一个讨论啊。那跟民众的一个教育方面来讲的话，可能要随时去注意自己的一个肉品的选择的一个标示啦。并不是说瘦肉精是不安全的，但是可能如果瘦肉精有进来的话，尽量少去购买上面是美国制造的内脏体系的一个成分。药物的代谢在一般的肌肉啦那些成分上面来讲的话，残留都是非常非常低，应该是蛮安全的啦。那如果是一般汉堡啦，或者是说像好事多的或是一些美式大卖场卖的一些汉堡肉啦，或者是牛排啦，这些倒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那这边跟民众大概讲解一下、嗯、也不用过度的一个恐慌的一个现象。
是是， 我自己知道有很多的长辈朋友是非常的忧心的，会担心明年真的还有这个瘦肉精的一个猪肉进来之后，我们民众到底该怎么做一些的选择。好，当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卫福部的一个把关整个的标示的部分、哦、虽然说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告诉我们，就是就算进口，我们民众的确有选择的一个权利，对不对？这个选择的权利在民众的手上，但是你要给我们民众有非常清楚的选择的权利啊，我们不要选错东西。你的标示不清的话，我们不想吃，但是我们买到了，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必须要为我们的民众的一个饮食安全要做好把关，真的要做好最安全的一个配套措施哦。因为刚刚我们在性质药师的一个分享当中特别的提到了，我再重复一下，除了对于运动员之外哦，还有气喘的朋友们在使用这个气喘的那个什么支气管扩张剂的时候，对不对？
对，
如果你服用过量的话、嗯、它是会影响到这个正常用量的哦。
没错，
就是疗效会影响到哦。
对，那它的剂量可能就要增加，甚至就叫做、嗯、产生耐受性，就降低它一般本来正常使用的支气管扩张的正常用量。
再来的话，就对于我们的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哦、我们还是建议尽量的不要去食用含有瘦肉精的这些的猪肉，是不是？
对，没错、
哦、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
嗯哼哼。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长辈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的长辈朋友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比较多的族群，是在这个部分
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真的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
对。
再来，我们性质药师也提到，其实目前有29个国家它是明文禁用的耶，对不对？他要在世卫组织或者是这个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确认很安全才考虑开放哦。所以我们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是真的有点忧心啦。因为我们国家是明年度就要开放进口了。我们从很多的数字来看到、哦、我记得很多的民意代表就指出了，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一个相关的安全数字来说的话，还是觉得是属于比较危险，对不对？
不要说国家的世卫组织啦、嗯、其实在欧盟的食品安全局早在2009年针对、
嗯、
美国 FDA 给的就是世卫组织给的报告的，就是美牛的瘦肉精文献啦、啊、或者是研究报告做出的科学评估，对于这个培林完整的深入科学报道中、嗯、他认为说美方提供的这个科学的数据差异太大，可信度有一些问题啦，所以对于报告讲 他认为说要提供就是很完整的报告才能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啊。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全世界现在是新加坡啦或者29国家明文禁用，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美方提供的这个报告其实是有一些疑虑的啦。这也是没办法，民众自己在挑选的时候自己就要选，就是要有知的权利，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也是性质药师你特别安排这个主题，对不对？
没错，
就算真的无法去阻止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食品进到我们的国内，但是我们的民众要有知的权利，因为我们拥有知的权利之后，我们才能够为我们自己我们在选择的一个过程当中做最好的一个选择，最安全的一个选择了。
是的。
还有就是刚刚也特别的提到的，我很想问的哦，因为那个瘦肉精它就是违反那个自然生长嘛，对不对？
是，
就是该长那个脂肪的时候你就少长脂肪长瘦肉，对不对？
对。
然后它长得比较快哦，我们多吃之后会不会让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也是属于那个瘦肉比较多，会不会啊？
基本上哦，它那个用量要非常的大啦，
嗯，
才会有就是有到那个兴奋的那个那样的
作用。对啊，就违反了自然生长的状况、啊。
对，那个要用量要非常的大，才会有那个达到那个那样的剂量啦、
嗯。
就是说让你有瘦身的剂量，并不会说你吃了之后就是直接就是有瘦身的那个作用这样子。
是，但是我在这边要提的，那是违反我们自然生长的一个状况哦。
没错，
哦，我们这个瘦肉多了是用违反的我们自然生长的状况、
嗯、
我们的心血管 就会产生一些的问题，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今天用这个讲座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哎，本身自己就有高血压病史啦，或者是气喘的，就是加成这样 的药物上去之后，就会有可能会有加成的毒性啊，或是副作用，所以在这边也是提醒民众，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那些现象，就是要特别去做留意跟注意啦。
是，没错。再来就是性质药师，针对美国他们对于瘦肉精的成分觉得对人体无害的部分呢，真的是因为饮食习惯东西方是不太一样的哦。
其实曾经我在北美有游学过一阵子啦，那曾经我去他们的 supermarket 去看，因为老美他们是没有吃内脏、腰子这一类的习惯啦，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些产品就是都是用大特价 on sale 的方式在做出售，他们基本上虽然他们是以肉类的饮食文化跟我们的饮食方面就是差异很大，但基本上他们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瘦肉精的毒残留在一般的肉品上面啊，这样子。对，他们的饮食跟我们是有差异的。
因为基本上那个残留量还是会在这个肝脏、肾脏这些代谢的器官是比较多的哦，所以性质药师就你的了解，他们检测对人体无害哦，所以他们检测的部位不同的关系，对不对？他们直接是检测肉品的部分。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
好，这样子，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性质药师的分享当中，对于瘦肉精是不是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了，也大概去理解了他们的一个检测的标准是在哪里哦。那性质药师也特别的提醒哦，民众有知的权利，民众有选择的一个权利。好，那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的确在服用，好，在食用这个含有瘦肉精的一个猪肉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主题了，就是哎呀，柚子跟我们的药物真的要小心了，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产生哦。因为最近中秋节才过嘛，那家里头应该还有很多的柚子没有吃完哦。那其实柚子跟我们的药物会产生哪些的交互作用，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哪些的影响呢？性质药师，
今天讲这个主题呢是针对就是说刚好应景就是中秋节的关系，所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在制作主题的时候突然想到啊，我家好像还有两箱柚子还没吃完。
两箱啊？
对啊，就是
这个也太多
了，亲朋好友送很多叶子。
我们大概就是几颗几颗哦，原来性质药师家里头还有两箱哦。好，
应该今天拿着发送这个
应该发送给听众朋友是不是？
对对对，
好，下次有机会的话
call in 的，
对对对，但是今天我们没有call in哦，好不好？好，性质药师，那我们要提醒一下，其实有哪些的朋友他在吃柚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甚至是有些朋友是不是完全不碰柚子会比较好？
对，是没错。那基本上现在其实是柚子的产季嘛，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它其实柚子我很多汁啊，然后它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其实它纤维素也蛮多的哦，然后又含有一些钾离子，那它其实热量其实来讲的话在水果里面不算特别高。今年年假我好长，我有4天，大家在烤肉啦，然后就会边吃着一口一口，然后就是不小心反而会过量嘛。
今年的柚子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个多汁
真的不错哈，
真的不错。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小小颗不会很大颗，
对，
你说一下就吃掉一颗哎、欸，我自己知道有点过量了哈。刚刚提到那个它的纤维质是非常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哎呀，不要吃太多啊，隔天就拉肚子了。
那其实这个小邱药师在这边提醒观众朋友，就是服用就是一些特定的药物的民众，如果吃下太多的柚子，我们避免就是说食用啊，或者是说因为它的一些特定的成分容易就是产生跟药品产生一些交互作用，有可能会导致血中的药物浓度很快的异常升高，就会有服药过量的一个症状，然后就会有导致副作用的一个发生啊。
是，就是某一些的药品它会让浓度上升哦。
对啊。
哇，哪些的药品啊？
其实基本上我们举例好了，最常见的药品哦， 就是讲出来、嗯、就是你可能会吓到，心脏血管用药、降血脂药物、免疫抑制剂，然后或者是H2 的 block 的抗组织胺药物、镇静药物，那他可能这类药物的话，如果有吃的话，千万都是不要服用，就是葡萄柚汁啦，或是柚子，或者是说同时服用，或者是先喝葡萄柚汁，然后再服用这一类的药物，这样子。那有些这些药物有可能会让你增加2到3倍的血中浓度哦，然后甚至是说，如果他本来的肝脏的代谢，因为年纪大了嘛，
嗯，
肝脏代谢上面有一些问题的，如果本身就有合并使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患者的话，都要特别特别的谨慎跟小心啊。
这种谨慎跟小心，刚有提到像是心血管疾病的药、高血压的一些的药品，对不对？
是
抗组织胺等等，它是我们完全不要碰这些的柚子或者是葡萄柚汁吗？还是说服用的时候它有一些的时间的间隔，还有这个服用的量，它的差别是在哪里？
因为其实民众往往哈、哦。在做服用药品的时候，其实 我简介一下，柚子跟葡萄柚汁，它们其实像葡萄柚是最为特别严重的啦。
葡萄柚特别严重啊？
葡萄柚特别特别严重。葡萄柚它是属于芸香科柑橘属的水果，那它们里面葡萄柚里面有类黄酮素跟香豆素的成分，
嗯、
那它会抑制肝脏中的代谢药物系统。P450 代谢中的远端的小肠黏膜上的 CYP3A4， 基本上、哦、我们的药物的成分 50% 都是受这个做代谢的。然后呢，要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口服药物在小肠中吸入进去身体里面循环，那如果说它去抑制的话，那酵素不能够正常发挥，会使得一些药物呢代谢途径然后受到影响，然后说血中的浓度突然异常的增加，或者是让它在停留在体内的时间会延长，导致药物啦或者是食品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作用。
是因为抑制就是阻止它发挥作用了嘛，对不对？
阻止那个去代谢药物
啊、哦，阻止它去代谢药物、哦、
没错，阻止它去代谢药物、
哦、
一直这样就是好。伟华，你可能去想象一下，
嗯，
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一个成分是抑制你这个吃饱的成分，
嗯，
那它就是
一直撑着啦，
哇，好撑，就是抑制你去吃饱的成分，那就是让它哇，就代谢不完，就是它可能就阻止这个它代谢，
嗯，
类似这样，哇，那你食物就压在里面，就好多，
对，
那你就觉得身体一定会不舒服嘛，
嗯，
那反过来讲就是这样嘛，打个比方好了。本来你应该吃的心血管药物降血压降血脂的成分，
嗯，
那可能本来是一天2颗，那如果刚好今天那个我顺便买了一葡萄柚汁，然后或者是柚子给你，就很快乐的一起吃下去、嗯、结果呢，那它可能是一天2颗的药物，正常身体代谢完之后呢，可能会变成成分的浓度变成是变1颗，但是你现在哇代没办法，就是因为你已经吃了这个抑制代谢的东西了，一天就变2颗，哇，那你可能会有副作用啦。每一种药物都会有相当的副作用，这吃它会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啦，那就会头晕，哇，那你可能就可能上班的时候就会有头晕的现象啦，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
嗯，
或者是说像抗组织胺药物，如果抑制它的代谢，很快的进入血中浓度、嗯，因为抗组织胺会想睡觉嘛，那你吃进去刚好配一个果汁。那刚好吃进去之后，哇，那你开车的时候就哎，怎么特别想头晕想睡觉，
该代谢的时候没代谢， 对不对？
没错，是这样子、嗯、所以它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是在这个现象。那甚至还有是说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哎，免疫抑制剂啦，那免疫抑制剂的、嗯、就是说哎，它可能是要抗排斥啦或者怎么样，那这些就是更深入的去讲一些就是它的副作用的状况啦。
是，
对，
是。那性质药师你的提醒呢，我们使用这些的 如果是像降血压、降血脂的药物啊、抗组织胺等等的哦，那是不要服用葡萄柚汁，甚至是吃柚子，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就是跟观众朋友提醒啊，柚子、葡萄柚成分里面都含有我刚刚所说的类黄酮、香豆素，那它会抑制药物的代谢的时效，短的话会几个小时，最长可能2到3天啊，
这个很长耶、欸、
非常长啊。
嗯，
对啊，所以即便是说柚子啦药品间隔服用，也可能无法完全避免这个跟药物之间的一个交互作用，因此我会建议是说在服用特别的药物的时候都要尽量避免摄取柚子啦或者是葡萄柚汁啦，杜绝不必要的那种药物食品的交互作用。
嗯，
最后再讲啦，当心哦，柚子抑制药物可达3天啊，最长啊，
最长啊
也有可能达到3天啊，所以你刚刚像伟华刚刚讲的嘛，是不是不要去吃？
对啊，间隔一下。可是不是像我们慢性疾病的药是每天要服用的？
没有错啊，
对不对？
所谓最长是说，哎，我刚刚有提到嘛，你肝脏的功能不全的患者，那如果是一般的患者的话，至少你也要间隔2到3个小时去做一个，再去做服用啦。
嗯，
这样子。那跟民众说明一下，服用药物。其实我自己，我爸爸就有三高的一个现象。
那他有吃柚子吗？
哦，当然是，我有，
你会阻止哦？
我有在我的严格性质药师严格的控管之下啦。
嗯，
那像我爸爸自己本身就有三高的现象嘛，那他的血糖那些长期在我的监控之下，还有血压在我的控制下，都表现得算不错。但是往往老人家都会有一个坏习惯啊，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茶啦、咖啡啦、豆浆啦，一直吃早餐就直接就说，哎哎，那顺哎来来吃个药物一下，类似这样子。对，老人家是不会不吃药啦，但是问题是他们常常都会有一个坏习惯，就是隔壁有什么就拿来配。
对啊，啊水啊啊，就反正就可以嘛，吞得下去的都好。
没错，跟民众建议哈，服用任何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白开水最好，然后千万不要就是说搭配柚子啦、葡萄柚，因为其实基本上柚子汁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葡萄柚汁。饮料店啦、果汁店，因为葡萄柚其实它的维他命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是，
所以很多民众会就是配葡萄柚汁就是吃药物。以前在药学院在读书的时候，老师曾经都有教，葡萄柚是配药物里面最危险的一个。水果的果汁类的
它是最毒的哦，不能这样子哦。因为你看抑制药物代谢最长可以达到3天，如果我们用比较简单的理解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刚刚我们有形容哦，就那个吃饱的你一直撑着撑3天你会舒服吗？那如果是药物的话，因为你撑了3天，它抑制你的代谢，它就一直在肝脏这边，对不对？
对，那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副作用都有可能产生啦。那其实一样嘛，那吃进去的药物，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师常在我们在上药学院的时候，老师一开始大学一开始讲，因为我们是药学系的嘛，一开始讲的一句话，汉书记载药即是毒，所以说其实药物都会有它的优点 benefit， 但是也会有它的相当的side effect， 也就是副作用。那所以吃进去我们要截取它的优点，所以也会把它的缺点透过身体的代谢的功能，刚刚讲的肝脏、肾脏去做一个把它去做一个代谢。那如果你去抑制它的代谢的功能的话，那它相对来讲它的副作用就有可能造成你身体的不舒适啦，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相当的一些交互作用的是危害。所以切记吃药物的时候要配水配水配水，很重要，所以讲3次。
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一直跟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在空中，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在用药安全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对不对？我们的药品是来治疗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但是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身体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了哈。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邱信智药师在空中的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带大家呢，认识了瘦肉精，还有瘦肉精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以及呢，我们特别来了解了这个柚子哈。和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哪些的交互作用、
哦、
特别做了一些的提醒，那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每个礼拜二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信智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拜拜。